附身。可叽可叽可叽可叽，妈妈、妹妹跟我三个人在前院做手工，接了一种铁链的，需要把链子前面再加上一个环，必须把一把好几十条的铁链放在加工桌上，然后再把铁环放在工作桌边，有一个铁凹座，刚好可以把铁环固定在上面，接着再把铁环套进去，再用老虎钳或者手工铁转把夹住转上，铁环就圈住铁链了。忘记做一条是几角钱了，要做不知几把才有一块钱。就这样一直重复三个步骤，可叽卡。忽然对面的工发出摔桌椅的声音，以及男女叫骂的声音。我们都边做边探头看是怎么回事，原来是宫里阿婆的儿子喝了酒在啼啾笑，然后看到人就送上一口三字经。原本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长得很帅气的上班族，他老婆也很漂亮，生了一个小孩，看来似乎都很美满，殊不知为什么最近变成这样子。我妈看情形不对，叫我们都进屋子里去。进到屋子里，我们继续做着手工，并盘算做了几袋赚了多少钱，就放到手推车上去，准备拿给工头换取我们的薪资。可是外头对面的工的阿婆的儿子正在巷子里闹，就先简称他为洪先生吧。我们把做好的几袋铁链放在手推车上，洗好手，因为上面很多黑油，却听到洪先生对着我家门口骂：
你了不起啊，坐在那边很嚣张嘛。
我跟我妹对看了一下，奇怪，他在骂谁呀？我们家都没人得罪他啊。后来声音就没了，我妈就出去看，只听到对面阿婆一直跟我妈道歉。后来推去工头那边换了薪资后，吃个饭就睡觉了。隔天上学回来，把作业写完，便开始手工的工作。可叽卡，到了晚上，洪先生又开始发作，我们又听到男女叫骂，然后婴儿也一直哭。我妈又把我们叫进去做。一样的，洪先生开始在巷子街上暴走，邻居们都关起大门不理会，他却还每户敲人家门，直到我家门前他就没敲，只叫骂昨天的台词：
你了不起啊，坐在那边很嚣张嘛，总有一天我进去闹个够。
我妈就说：
别理他，听说大概因为经济萧条被革职，然后酗酒变这样。
我妹说：
那他在骂谁啊？
我说：
对啊，好奇怪哦。
可叽卡，我们边问边做着手工，丝毫不浪费时间，早点做完。第三天一样的时间，洪先生又发作了，但这次还有听到摇铃声，原来是济公起驾了。听阿伯跟他先生对话中，似乎是洪先生卡到音，所以开始在驱邪，想把他体内的脏东西逼出来。但仪式做到一半，我们在屋子里做手工，却听到有人在哀哀叫，原来是洪先生打了他父母跟鸡童，然后开始往街上暴走。我妈就交代我们千万别出去，但连三天都这样，我实在很好奇，想看看洪先生到底怎样了。我靠近窗户准备打开来看时，我妈说：
不要乱看。
但我已经打开了，我跟我妈说：
我看一下家就好了。
本来听声音远远的，应该躲在一楼家里开窗户偷看应该没有关系吧，谁知我眼睛凑上去时，
干你瓜大小，出来了。别以为他坐在里面坐着，我就不能把你这小鬼怎样。
洪先生就站在窗户正前方，中间隔着我家前院，这样骂着我。我吓到马上把窗户关起来，我妈马上小声地骂我：
你这戆囝吼，叫你卖看紧快。
隔天放假吃完午餐，就看见对面的宫摆了一些法器跟坛，中午就开始在驱邪仪式，只看见济公的鸡童跟别的宫请来的神职一起进行仪式，然后就看见洪先生倒在地上哀嚎不止，然后开始叫骂，但我却发现洪先生的声音忽男忽女，抄着三字经在骂。原来洪先生是被附身了啊！我还以为是酗酒在跟他老婆对骂，原来是洪先生跟附身的灵在对骂。只听闻鸡童们拿着法器吆喝几声，并说：
你给我出来，你这只死狐狸！
啊，原来不是女鬼，是狐狸附在上面。我心里这样想着，然后洪先生开始大笑：
你现在才知道我是狐狸吗，小弟弟？要不是你家地藏王坐在那，我早把你抓来吃了。
我整个头皮发麻，原来我心里想的事情他都听得到，不用发出声音。后来洪先生被他们灌符水，以及在他额头的空中画了几道箭纸， 就躺在地上安静下来，然后趴在地上，双手撑地，双脚半弯的跳着，一整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四脚动物一样。接着完全女的声音说，
你儿子的命我要了，谁叫你们要在这妨碍我。
阿婆哭着说，你放过我儿子吧，求求你。红爷爷趁着快昏倒的阿婆也说着。狐狸说，
可以啊，那你们两个老的命给我，或是你孙子，细皮嫩肉的应该很好吃吧。
鸡童跟另一位神职看不出是道士还是什么，说着，
大胆妖孽，今天就送你一程。
济公往红先生身上喷酒，另一位神职用了一把红红的小刀划伤红先生的手指，分别放着血，然后打开下坛的帘子，只看见虎爷在坛下，接着听到红先生发出女生的声音，长叫一声就昏迷了。啊！卧身倒在少许的血水跟酒，还有烧一半的符纸跟纸钱当中。过几天就看见红先生每家登门拜访，向每个邻居道歉，并且请大家吃他儿子的满月礼盒，有红蛋跟鸡腿油饭的那种。听妈妈说，他身上的狐狸好像就是之前普渡法会前一天在小断崖弄垮土石，企图毁坏神坛的那只大型狐狸。我问说，
那他应该死了吧。
我妈说，
不知道耶，不过人没事就好啊。
然后就来了一个台风，晚上我做了个噩梦，梦见我在一处黑黑的草丛里，我听到一个女生的声音说，
小弟弟，我来咯。
我吓醒，马上从衣橱里拿出干爹那边给我的白 T， 穿着继续睡觉，但又进入梦里，并且那声音又来了，
我说了，我会把你吃掉的。
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，但舌头很长，并且翻卷着向我飞来，我转身要跑，她就伸手抓我后背，谁知她惨叫一声，
哇，姓关的，你给我记住啊。
然后我往回看，看见他扶着自己扭曲摆动的手，大概是身上的白 T 让他手受伤了，张开口跟一只很大只的狗缠斗互咬着。我发现那只狗竟然是小白，小白咬断他一只脚之后他就消失了。我叫着小白，小白却一直跑不理我的回应。
我很想你啊，你不要走，让我抱一下小白。
我就醒了，原来是我妈邀请我，说我边睡边哭还大叫，问我怎么了。我把始末跟妈妈讲之后，她摸摸我的头说，
真是只忠心的狗狗，可惜我们没有福分跟她在一起很久，而且你干爹也保护了你，明天去拜拜哦。
妈妈说完就回房睡觉了，可是我睡不着，想起身下去一楼拿饮料，顺便想去后院看看以前小白的狗屋。掀开了房间的窗户一看，仍是风大雨大的台风夜，穿上拖鞋下楼，看见大哥也在厨房喝鲜奶。他说，刚厨房接后院的门一直在敲欸。
是哦，不是因为风大关系所以一直敲吗？
我疑问着，并且倒了一杯冰鲜奶来喝。我哥此时说，
不是，我觉得是小白回来了，因为以前我半夜回来，他都会前两脚站立推着门，发出撒娇的闷哼声音，我都会推开那铁门摸摸小白，并且喂他喝鲜奶。
我什么话都没有回应，洗了杯子回房间想睡觉。我知道我是想再进入梦里看小白，但什么都没有梦到了。隔天台风走了，我去干爹那拜拜，并到当初买小白的地方看看。我倒了一罐小罐的统一鲜奶放在小盆子里说，
喝吧，连哥哥都记得你爱喝鲜奶哦。也谢谢你昨晚回来看我们，并且帮我赶走坏人，我没有哭哦，我很勇敢吧。你快去投胎吧，不要再来了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不要担心我。你看你的项圈我也带来了哦，我有请干爹加持过了哦，路上小心。
放在小白的小坟上之后，跟庙婆打声招呼我就离开了。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梦见小白了，但对白色的狗总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。